今天继续的来看这一段呢、美工这一段呢，在整个天路历程的27站里面呢，我们前面走过小四之家，小四之家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歇息的地方，当然救恩墙也是很棒啊，然后再来就是美工。基督旅途一行来到美工住了1个月。就是算是休养生息啊，对这个，对基督徒来说的话呢，他来到美宫的休息，乃是为了下面他要有个非常剧烈的征战啊，就是居千古跟死硬古这两个古对他来说都是生死存亡啊。那在下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休养生息的，就是乐山。那过了乐山以后，就到安乐村。安乐村就是要等到准备进天国了啊。所以最主要就是，小四之家跟美工，那这两个有点不一样。小四之家是比较着重在开启，而美工呢是比较着重在你去经历它啊。我们有个简短祷告，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天上的家乡啊，但是当我们在地上走天路历程的时候，就像基督徒他们所遭遇到的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美工的经历，让我们在这里尝到天恩的滋味。我们也求主这样的给我们一些恩惠啊，让我们。当你看为好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们享受到天上的那种福祉，给我们加强我们的盼望，让我们知道在那里是好的无比的。而我们今天能够预尝天恩的滋味，即今浅尝雨地，定必畅饮雨天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那。这个美工啊，基督徒他来到美工的时候都已经是黑夜了哈，还好这个美工的守门呐，他是24小时执勤的，要不然在美国的话5点钟就下班了，这样的话他可能就要从就要一直要等到天亮，那真的很可怕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工外面呢有两头狮子啊，这两头狮子是吼叫啊，而且基督徒当时并不知道这两只狮子是被锁链锁住的，所以听吼叫、看他的游行啊，他真觉得他要准备走回头路了。所以他在艰难山的时候碰到两个走回头路的时候，他当时还觉得很有信心啊，我要一往无前，后退一定死在将完城，前进或许我能够到达天城，但真正的来到狮子跟前的时候啊，那种勇气啊，说真的就差不多要烟消云散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警醒啊，就呼叫他：“你为什么这么胆小呢？对不对？”啊，就是把他带进去啊，而且那个守门的名字叫做警醒，所以这些当然都是跟经文、跟一些彼得前书5章8节有关的，因为这个撒旦像遍地游行吼叫的狮子啊，但你们不要害怕，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住啊。所以这个约翰本人很有意思啊，他说，他说这个他用夸胡哈，我们和本啊，我们这个我这个翻译本说，其实那两只狮子有铁链锁的。而他没有看见。好呀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因为进入美宫之前啊的难处呢，就是这个狮子啊，狮子，你说他怕不怕？他怕。那所以后来他就去问，就说三主，就是主啊，就是神呐、或者基督啊，他为什么容许在美宫之前狮子的吼叫呢？ 那么，这里的经文我们刚讲过，是彼得前书5章8节9节，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住啊。那么，在这里，本人他又用了一个夸口说：“这个狮子啊，你不用害怕，它虽然会吼叫，看起来很可怕，但是它是被锁链锁住的。”换句话说，这边有一个，给我们有一个圣经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，就是说，撒旦呢，他是有限制的。你看，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啊，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里面呢，我们像儒家思想啊，对恶是非常的压抑啊，就压抑到什么地步呢？压抑到人人可以内圣外王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格物致知。然后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个诚意正心之前呢，还有一个叫格物致知。那么格物致知在古代的大学《中庸》写完了以后，好像历代的儒家都把它给疏忽掉了，一直到北宋的理学家才起来问，怎么格物啊？要致什么知啊？等等哈。事实上，这个北宋理学发展到这里，就是把中国儒家的 doctrine for man 对人的看法讲出来。哇，你讲出来是非常振奋人心啊！那岂止是人之初性，性本善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在讲道曾经提过，我上回给你们也报告过，从北宋、南宋啊，北宋讲到北宋没有了。南宋继续讲，朱熹真是有信心啊！朱熹就在这个福建的美丽的山水里面继续讲人之初性本善。我的天哪！我说朱熹先生，假如说人之初性本善，咱们这个中国人天下怎么搞的，就整个大庇江山就没有了啊？是不是？那事实上那个时候，南宋的这个小朝廷啊，已经是在长江之南了，对，江淮以南。那但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，因为这些学者他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讲，至少给他们的思想做了一个武装的工作，不管外面政治的局面怎么样的变化，我们对我们的人性有一个坚固的信仰啊。所以这个发挥到了最高的时候，当然南宋比北宋还要强。然后这个南宋没了以后，还好元朝很短，只有90年啊，只有80年。元朝过了以后呢，到了明朝，明朝的这个政治啊，说真的啊，如果明朝政治好的话，明朝不会有这么多的小说出来。其实中国的戏剧的发展哈。是在明朝，我们今天看到的京戏啊等等，是从明朝的一些的戏剧产生出来的。那你就想，明朝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写戏剧？那些文人呐、啊，对政治失忆了嘛，然后说的不好听，对儒家这一套啊也不以为然，然后再去写戏剧。写戏剧的时候，他对人性啊有很多东西就讲的比较正，譬如说谈情说爱啊。这个在这个中国传统的儒家之下，正经八百的不讲这些东西的。可是明朝的这些戏剧呢，把这些东西好像讲出来了哈。但我们知道，这个明朝的小说也是非常的好啊。像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，小学毕业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就去那时时间比较多一点。哎，我们那小学也蛮可怜的。因为要升学嘛，就补习的时候，所以整个考完初中以后的那个暑假呢，那就很快乐，就每天在家里就看看那个《三国演义》，真是看到茶不思饭不想哇，那一集接着一，欲知下情如何啊，且听下回分解。所以你没有办法，我们今天叫做追剧嘛，啊。我们那个时候就等于是追剧啊，那追剧更过瘾啊！你不用等到下一集出来，反正书就在你手上，一集集的翻下去读，是不是？但你仔细注意，在这个明朝啊，其实明朝的王阳明啊， 他对整个明朝的文艺活动来说，原谅我用今天这话来说，它是一种反动啊，一种counter reaction 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小说啊之类的，他们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性展现出来的时候，王阳明跳出来又再一次重申中国5000年悠久的儒家文化传统，人之初性本善。OK。所以呢，所以我跟你讲哈，你在这个美工这边所看到的，当你要在地上享受天上的快乐，因为美工啊，就是说你还没有，到天上去，没有回天家之前，那么主让你在地上能够品尝到天上是多么的美的这样一个经历。然而在这个经历中间呢，你会发现，那个美工不是有四位嘛？这四位叫做敬虔、贤智、仁爱，OK，还有警醒啊，就这四个人，特别是后面这三个啊，Prudence、Piety、Charity，他这边说叫三位女郎啊，这上面就是三个美德，这三个美德出场的时候呢，它会带来一些的光照，所以可以这样讲，你要真正的享受天上的善好，我们就必须对我们自己要有很深刻的认识。所以呢，说真的，这是中国文化不足的地方。那么中国的文化呢，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同时间发展的时候，还有这个所谓道家，对不对？但道家。道家基本上来说，他在政治上不是有很大的兴趣啊。那这个道家在汉武帝之前呢，还有一阵子，汉武帝的这个祖母啊，窦漪房啊，这个人呢，活到他差不多不到待不到80，在那个年代能够活到70都活得很长啊，因为她嫁得早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窦漪房啊，就是他的这个祖母哈。这个祖母这个人呢，后来大概他的后半生眼睛就瞎了嘛。但这个窦太后很厉害的，她眼睛瞎了，可是心啊就像镜子一样的明亮。这个窦太后呢，她是汉文帝的妻子，所以她把汉文帝的政治思想带给她的儿子汉景帝。那汉景帝走了以后，汉武帝接位了以后就是孙子啦。当这个窦太后还在的时候，你这个小孙别给我乱搞，还是遵守皇老之术。这皇老之术就是所谓的道家思想，无为而治，民情垂拱，无为而治。是因此，所以中国古代不是有所谓的文景之治吗？你看今天的不论是儒家，特别是中国大陆。中共对这汉武帝是捧得不得了啊，那么他不捧还好，那捧了以后，让我对汉武帝知道就更多了。其实汉武帝跟秦始皇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最大的差别我告诉你在哪里：秦始皇到死不认错，汉武帝晚年的时候呢，他认了一个错，他发下了一个罪己诏，千错万错都是我朕本人的错，让老百姓你们辛苦了。你讲这句话。死了多少人呢、啊？这个汉朝打匈奴打得真是精疲力尽啊，把他祖父跟他父亲文景的时代所积存的粮食啊、国力啊、战马，乃至于人口，几乎打到的，你是把匈奴打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话来说，这个汉武帝的胜利叫做惨胜，叫做惨胜。那他的祖父跟他父亲不是这样做的哈。所以他是给老百姓休养啊，休养生息。那我们知道，在这个汉武帝之前，在这个窦太后还在的时候，中国的政治是讲究道家。道家基本上来说是给人自由，他对人性的看法就是说，也不要承认什么。你若去读老庄的东西，他不太讲到罪恶的问题，他不太讲到。儒家是知道人有罪。怎么办呢？抹粉、擦脂， 用我们人之初性本善的概念呢，用这个人性的光明面来遮盖，就是就好像这杯茶太浓了，加水还浓，再加水加到你茶喝不出什么味道了。那么我想儒家的思想就是用人性的善良一直灌溉到我们的文化里面，明明知道是有罪恶的问题，但是呢我们处理的办法就是用 overdosage， 就是用非常大量的人性本善的概念来，它不是平衡，来 overbalance， T-balance， 把它拽过去啊。那么我想这样我想孔老这是古代的中国先秦的儒家这样想吧，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呢，就可以创造一个礼运大同篇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啊，讲信修睦等等等。那当然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世界啊，这个美丽的世界呢，你就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面大概看到一点点，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。我最近看那个中央电视台大陆的电视台，它有个节目叫《地理中国》，哎，这个节目很棒。最近啊，就是这过去的大概一个礼拜多吧，他介绍南溪江。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条江吧？这条江呢，哎呀，我一直想去都没有去成啊。但也幸好我没有去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五级还是四级啊，是这个中国的一些地理学家去南溪江的，它有四座的山群，这个在差不多几千万年亿万年的时候呢，它有非常整个浙江南部有火山运动，那火山运动造就了非常奇特的南溪江的这些的景色啊，所以这边这个景色里面呢都是哇，那个风景很棒哎，怎么搞？大家都知道有九寨沟，有张家界什么的。但这些景色说真的，你说欧洲有吗？好像没有哎。在中国环山是有，但环山跟南溪江又不一样啊，因为南溪江的美是水跟山都有的。你说到环山，这五岳归来不看山嘛？那这个，那你看了环山五岳都不用看了，那只有看山了，没有水啊。南溪江是有山又有水啊，那是真的是哇，非常非常的奇特。那么可是人还是有他的本相啊，有他的本相啊。道家的做法就是不理，就是他根本就不处理啊，就跟我们这次大选的时候，你看这个拜登他什么他不讲话他都赢的，就变成这样，好像是这样，因为他好像他那么道家处理罪的问题，难道他不知道人有罪的吗？他当然知道，他当然知道。所以在道家的思维之下，这个好像就不容易产生对自己的责备，他会让你去明白关于道的问题，关于那些一些他有他那些教义哈。所以这个道家有一个好处啊，他能够平衡儒家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道家对今天的一些的逆境啊，因为逆境啊，你越去看它，你越痛苦；你不去看它，你就比较不痛苦。道家就是告诉你，你不要看太多，你甚至超越过去。这是对这个苏东坡啊、范仲淹啊，你看他们漂亮的文章啊，都是道家思想。他们要是没有道家思想，他们都死掉，特别是苏东坡。那我们知道后来又来了这个佛家嘛，这个佛教思想，佛教思想主要就靠这个轮回啊，轮回，千错万错都是从前的错啊。那么我们的人性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，那佛家告诉你说千错万错都是从前的错，都推给这个前朝啊，是不是？就前世今生都托给前世。 所以说真的，基督教的最伟大哈，就是他对人性呢有一个非常真实的评估，然后把天上的添加的荣美，以及地平线外永世的未来，又透过启示告诉我们。那么在美工这里呢，你看哈，这个闲置啊。敬虔啊，忍耐，他们这几个人呢、啊，讲话挺不客气的。照理讲，我好不容易我来到了美国，你让我休养生息吧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，到了美国了，警醒就说我去里面邀请人来接待你啊。那么第一个来的呢，就是警醒啊。情圣，对不起，把它 circle 起来，discretion 啊，情圣，情圣，那么在这个地方啊，守门的就问了基督徒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我的名字叫 Graceless，就说我这人是很没有恩典的，我现在改了名字叫 Christian。我现在成为一个像基督耶稣的人，哇，这是一个好名字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么他从前是 Graceless，所以我们如果看约翰本人的他的生平的话，他从前真是一个 Graceless。我们从前讲过啊，这个不是他不是个好家庭出身的。那么他也不是一个好人的背景出身的，他真的是一个坏蛋，所以他后来在科伦威尔的麾下当过兵，退伍之后解甲归田，他的那个妻子嫁给他了，他妻子是一个也是非常穷的人，但是他们是好基督徒的信仰啊，岳父也是啊。我就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嫁给他，也感谢神了，因为这个婚姻呢，使他有机会去听到啊，后来他归属了，不是啊，所以在这本书里面，我们很多人不太知道这个主人公啊，Pilgrim 这主人公 Christian，他原来的名字叫做 Gracely，所以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你到了美宫啊。美工第一步就是给你揭底，把你的底通通揭出来。OK，好，我们就知道，他的名字叫做 Graceless 啊。然后呢，他后来又认识了Discretion 情圣，Prudence 闲置，Piety 敬虔，Charity 仁爱。那么。当他来了以后，他们就跟他交通，交通就是知道你为什么走天路，你这一路走来，你有些什么样的经历啊？不是，好，他说，所以有很多基督徒的过去在前面有些地方讲的还不够清楚，比如说他为什么离开。本乡呢？因为他说，他说他住的地方是江王城。那你怎么知道你住的是江王城的？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的耳朵仿佛听到有一个可怕声音对我说："你若再住在这里，你就会灭亡，因为这个城市要整个像索多玛被灭亡一样。"有这个声音，那这声音到底是谁对他说话呢？圣灵啊，因为。保惠师来了，叫人畏罪、畏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。这保惠师圣灵就会让你看到你的本相，就会让你看到基督是谁，而且会让你看到这世界的王撒旦呢，已经受了审判了。撒旦受了审判，他的国还会有什么好前途呢？你干嘛赔进去呢？不是啊？好，所以 进前就跟他有交通，他就讲到他怎么样，到小四之家到小四家他看了些什么啊？那我们就不再重复了。而且他还讲到过了救恩墙，过了救恩墙，他的形容比在救恩墙那一段呢讲的还要生动啊。他说他仿佛看到树上有一个人悬挂的，满身流血。我见了那人，我身上的重担就是罪就脱落了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他看到耶稣的钉十字架，所以他在这里呢，他得到救恩的确据。好，这个第一个我想过了。第二位贤士来跟他沟通啊。刚刚这位是谁啊？敬虔啊。然后再来就是贤士，这个贤士呢？这位贤士跟他问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尖锐，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最需要的一个问话。贤士问他说：“你身上还带着几件从前惯用的东西吗？”这句话都是有弦外之音啊，话外有话。你看，我们应该这样说。朱熹先生，你格物致知隔了半天，你有没有隔到你心中的罪恶呢？应该这样问他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问过朱熹啊？如果有人问他，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的回答，因为在整个四书集注里面，我觉得儒家最弱的一环呢，就是 doctrine for man，人论非常非常的弱。但你也可以说人论最强啊。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好好从事发展什么美容业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儒家就是美容业嘛。他这个美容业不，他不是拿一个没有的东西来给你美容，他是把你有的一个东西给你发扬光大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的身上是美丑并在，善恶共存。当你去扬善的时候，你的恶还在啊。他没有交代你的恶怎么办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现在这个Prudence 他在这里，他就问他这句话啊。基督这段回答非常好啊，奸货还有，但我心里不舒服，事与愿违，没法了。那些事就是我与我的老同乡以前所喜欢。我作为 graceless，我作为从欲，随心所欲，从前的时候，我所拥有的，现在那些事都是我苦闷。若是我能随心所愿，我今做基督徒，随心所愿，那么我最不愿意思念那些事，就是这些了。可惜，当我行善的时候，就有恶与我同在。这个是罗马书第七章的话。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好了，所以这个 prudence 就说，那么，那你有时候是不是觉得罪好像都消散了，已经不存在你心中啊？不错，是有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我觉得罪好像消散了，我想好像活在一个 sinless，一个无罪的一个状态，它原来不叫 graceless 吗？我有时候我蒙蒙好像变成一个 sinless，一个无罪的一个人。哎呀，这种日子在我的基督徒的岁月里面，真是凤毛麟角啊，好像黄金一样的可贵啊。好，他就问，那么那个罪为什么有时候会消散？什么消散呢？他说是。在我想到十字架那边所见的事情，或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件绣花的是这件白衣他在救恩墙，天使给了他 三样东西，一样就是白衣嘛。可是到这里，他就说我这个白衣，而且是加了工的，是绣花的，是绣花的白衣啊，很美丽的白衣。还有身上我有一份证件，这个证件其实就是我认为就是救恩的应许啊，约翰福音3:36等等。那么当我常常享受这些、看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而且加上我对天堂、对天城的盼望，哎，我就觉得那个人之初性本恶那些东西啊，就消散了。对，贤侄就问他说：“那你喜欢到西安是什么缘故呢？”他就说了：“他说，我盼望见到复活的主，他曾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复活了。而且我相信，当我到了那里，我就脱离了死亡，我就脱离了罪恶，到了复活的境界呢？从前一辈子搅扰我怎么格物致知都格不掉的那些。”恶就会消散了，就会彻底的消散了。好，那他是活，那在那里呢？是活在一个圣哉、圣哉、圣哉的一个境界。所以，贤侄跟他的这段对话是，等于是跟他温习罗马书第7章。所以这一段呢，也是基督教，我认为对中文化一个最伟大的贡献。一个人，像我爸爸曾经就是，我爸爸曾经说啊，中国人怎么可以信耶稣啊？丢脸了！我怎么说丢脸了？他说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呐，我们为什么需要基督教？我告诉你，博大精深啊，就看你怎么去诠释。博大精深，可是你这个博大精深里面最需要的一个解药。啊，一个解药，怎么样除去这个恶？没有嘛，就缺少了这样东西。所以，我们也真的是不明白哈，为什么这个古代的原始儒学啊，他讲完了格物致知啊，诚意正心，修身齐家。治国平天下，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就会背的。我们小时候背是从诚意正心背起，格物致知就很少讲了。这格物致知我刚讲，我是到了北宋的时候，好像才忽然想起来。哎呀，我们的孔老夫子不是讲过格物致知吗？格什么物啊？致什么知啊？他们去诠释啊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孔子他心中他有亏的？他知道格就是格里面的最嘛，致。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嘛。你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诠释中国古代的大学《中庸》的话，我告诉你这就通了。换句话说，从北宋以来的宋明理学啊，假如孔子所说的是格自己的罪，致知好认识真正自我的本相的话呢，那么北宋以来中国宋明理学的发展呢？就变成离开原始儒学越来越远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就缺少了认识我们自己的一个机会嘛。那你还说什么博大精深？啊，我想，美工呢，意思就是你要享受天上的上好，你要先对自己要有透彻的认识，你对你自己认识更多。你就能够更享受天上的上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再来就是 charity 哈，仁爱来跟他对话，这个仁爱跟他对话也是 这些人啊，你想人家这个好不容易走了这么远的路，而且是来的时候都已经夜晚了，相信他也非常饥饿，这个时候因为他们说我们美工在预备吃的东西给你，在没有吃东西，我们先来聊聊。哇，他要吃这口饭可不容易啊！为什么呢？你看，前面警醒问他你名叫什么？这不好回答哎。如果你的名字叫做 Graceless，啊，对，比如说，但是他的回答很好，他说我原来叫 Graceless， 因为他来到了美宫啊，他真的觉得浑身不自在。我这种人怎么可以到北宫来？怎么可以到美宫来？所以他就从实招来。我原来叫做 Gracilis，OK？、Okay? 然后贤侄也跟他说：“你习惯带什么东西？”说这个说穿了这一段就是说“人之初，性本恶”，这一点我认了。我到美宫浑身不自在，可以这样讲。美是美，浑身不自在，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不配。所以这个基督徒那天晚上啊，说真的也蛮可怜的。前面走艰难山下山的时候，他肯定曾经跌过跤，没有交代，一直要到那个居仙谷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他摔过跤的。然后呢，他又没东西吃，饿得不得了，好不容易来到美宫之前呢，又被两只狮子吓得真是。吓破胆了哈，那在
不
艰
止
难
这
山的
个
时
讲
候
义都不动哎，
他还觉得没问题，我可以走过去。等来到狮子跟前呢，他真的是害怕，没有近前那个警醒帮他，他说真的，他还不容易过。好不容易进来了，他就跟警醒从实招来，我原来是一个很没有恩惠的人。Grizzly 在这里啊。你可以把它诠释成为说，不只是我没有救赎的恩惠，我不是基督教家庭出来的，我从来都没有听过道的，我是跟那些街上那些那些流氓帮派在一起混的，讲的话没有一句是干净的，啊，我小的时候是在乡下长大的，那么大概台湾乡下哈，然后初中。高中就好一点，高中就到台北读书，比较文明一点。包括初中吧，初中以前，你知道那些台湾的那些 boy，那些男孩讲话，那个三字经啊，国骂，就像是呼吸一样哎，就像呼吸一样。那你想这个基督徒啊，Graceless 啊，他不但是没有救赎恩典呢，他连普遍的恩典都没有啊。他是一个，照今天的话来说，他是一个非常没有文明的人，OK。然后他又碰到了，后来他进来以后没得吃，那么这个 Prudence 又对他真是赶尽杀绝，宰了他一刀这一刀很好哈，就这一刀就是其实让他，其实就是帮助他，你要在美宫享受啊，你必须要真正的认识你的自己。这样的话，你才能知道你的蒙的恩惠有多大嘛。然后再来 Charity 问，这个问他什么呢？其实最重要是问他说：“那你有家眷，他们为什么不随从你一起来？”好啦，仁爱这个基督就回答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不知道我的太太贪恋世界，我的小孩儿这四个儿子啊，喜欢游荡啊，我劝他们信耶稣，他们不肯啊。”仁爱就说。仁爱这句话很厉害啊！你呀，你的人生有很多虚伪的地方，所以你今天劝他们信耶稣，劝不动的，因为你平时你的见证嘛，就是不好嘛。OK，创世纪第19章，耶和华带了两个天使，在希伯伦那的高地上去审判那个索多玛，两个天使就走进去了，天使就叫罗德要从索多玛出来，因为这个城要被毁灭了，所以罗德就他有两个宝贝女儿，还有他的太太，以及呢两个女婿，他两个女婿就是索多玛人，OK，他就跟那女人说：“你们赶快走啊！”索多他两个女婿为什么不走？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岳父跟他们开玩笑，哎，平时开玩笑开习惯了吧？什么什么混话都讲，你现在突然一本正经说这个城要毁灭了，你突然跟他讲讲福音，他以为你跟他讲开玩笑的话，劝不动。我想，在这里Charity 仁爱讲他就是这样，所以基督徒就立刻认罪，他说我有很多的过失，的确，因此呢。我在家中没有好的见证，所以然后仁爱就说， 从前该隐做他的兄弟行善，该隐就恼恨他。你现在呢？你现在悔改了，那而且你已经劝过他们，你劝过了他们，而他们不听。假如他们终究没有得救的话，罪呢就不在你了。这以西结书的话就这样的话。那好了，现在等于是考试考完了，他们终于可以吃饭了啊。OK。第二天呢，这个第二天呢，起来之后呢，他就说不要急着走哈，我还要带你来看一些，带你还来看一些我们这个美工收集的一些的东西哈，宝物哈，一些宝物，主要就是一些古籍啊，这古籍就是圣经了，那美工还是就是看圣经。我们向前要看，我们要去将来去的地方，但是我们如今又在美宫里面，又来享受在整个旧历史上的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。他这里讲的很多啊，就像希伯来书11章所讲到的，有的人把帝国征服，封闭了狮子的口，把烈火消灭，脱离了刀剑的患难等等啊，这些都收集在希伯来书第11章的信心伟人的行列。还有呢，他们的还有库房啊。这个第二天是听这些故事，就是圣经史上的一些 highlight，一些振奋人心的圣经故事啊。所以第二天是上主日学啊。第三天就是参加 workshop，干嘛呢？就是要穿着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，因为他离开了美宫，下了山以后呢，就要打仗了。就要过七千古，过十英古。如果不穿军装，他过不去的。给他了6样的武器啊，对不对？真理的腰带、公义近乎心、信德的藤牌，可以灭尽火箭，救恩的头盔啊，还有这个配上圣灵的宝剑等等，还有这个福音当做鞋子穿在脚上，他就可以行走有力。所以这个就是让他能够打仗啊。第四天呢，其实美工啊，真正的美是在第四天。第四天呢，他说呢，那么你别急着走啊，别急着走，再留一夜。到了第四天呢，起来的时候呢，他说我们带你去看一座山啊，从美工的殿顶远远的看到一座山，这座山叫做乐山。这乐山就是我们天路的第20山，他还要再走一阵才到。然后你将来你到了乐山以后呢，你可以看到天城的门。OK，那么乐山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山，神必与我们同在。所以这个基督徒走天路嘛，需要各样的盼望哈。那不过现在这个美工啊，他在这里。走上殿顶，就向南观，看到这个很远的这一座乐山啊，这乐山呢有很多美丽的花草树木，有葡萄各样的果实，有点像迦南美地啊。你看了你就会快乐。他说，那这个叫做以马内利山，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主耶稣的名字嘛，所以其实用这座山来是象征来预表天城，属天的耶路撒冷。OK。好，我想，他讲了这么多，主要的就是就是讲到盼望。所以，当这个当基督徒走进美宫的时候，他没有来之前，跟来了，他一共在那边住了4天。我想最难过的是第一晚，对不对？又饿，饥寒交迫。还要考试 还好他通通考过了啊。但这些女郎所象征的美德，就好像神话语的光照。光照的目的呢，是让她在美宫能够有真正的享受。你如果你不知道你从前是 graceless，你如果不知道你还在罪恶中。 受到很多的牵挂。那么你如果总是觉得妻子小孩不走天路，千错万错都是他们的错，好像你自己都甩得干干净净的。他如果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到美宫的话呢，哇，我觉得他可能就好像那个海绵呢，他所能吸收到的恩惠啊，就少多了。所以中国的小说也是蛮多的了。比如说，你看那个金庸写金庸啊等等这些还有这些中国的很多。我小时候看过好多，什么七侠五义啊，什么薛仁贵、甄东啊这些啊，什么时候看的不记得，小学吧，小学是看了很多这类的书，《三国演义》那就不要说，上月是踏啊，《水浒传》了啊。奇怪，我《红楼梦》一直都没有看过，我只知道我爸爸最爱看《红楼》。这中国人说"少不看红楼，老不看聊斋"哈，《聊斋》《红楼》我们家都有，其实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兴趣，我都喜欢看这个打打杀杀的哈。OK，那但这些东西呢，你会发觉中国的文学里面就是缺少了一样东西。到后来我在小学、中学的时候，我读过《基督山伯爵记》啊。看完的时候不舒服，为什么？基督山呢，被这么多人害了。等到他最后，他发现那个宝库啊，他成为大富翁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他就来这个报仇，一个一个报仇，像打靶一样。到了最后一个最厉害的那个仇敌，哎，这基督山伯爵他松手了，他赦免这个人。我记得小时候看到这里啊，好不痛，就心里不痛快。就觉得有仇非报，非君子也。因为那个时候真的不懂基督教，因为基督教的赦免在这个《基督山伯爵》像这样的小说里面刻画的非常好。同样的，像那个不管是法国还是这个苏俄的小说啊，他对基督教的教义啊都发挥的非常的好，所以那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对我们人的本相啊，就看得更清楚一点啊。我们现在11分了，那个师母啊，古平啊，
是，
我原来说美工是讲2次啊，其实一次可以啊，我在那边是讲一次，要不要今天把剩下把它讲完？
好啊，可
好，
以，
那我就继续讲哈。基督女徒过这个美宫啊，就没有像基督徒这么样的，她主要的那个高潮在进来的碰到那个血夫啊，一进来时候碰到血夫，他们进来时候碰到狮子吼叫，当然因为有智人勇与他们在一起，所以智人勇保护他们，帮助他们啊，有智人勇在，那当然是很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他说："你们可以站到我的后面啊，然后这个可怕，因为这个狮子是被拴住了嘛，所以没什么好怕，只是吼叫声音。突然之间呢，从狮子的后面呢，就跳出了一位血夫啊，一位血夫，这位血夫就是孔武有力啊，就专门杀害天路客。那么。"其实，就这个象征来说的话呢，这两头狮子呢是代表逼迫清教徒的政权以及教权，国教跟那个查理二世政府合作起来，来逼迫清教徒，因为他自己是个清教徒啊。那么，可是他有信心，神会保守我们。这两个狮子再怎么凶狠，神会把它拴住的，不能够完全把我们吃掉。然后跳出来的血夫呢，意思是讲到这个政权呢，他三不五时的，他会像血夫一样，似乎是没有受到限制，跳出来咬人。其实我们也知道在那个年代啊，一共供出了他们有一个法令啊。5种法令来对付清教徒， 不过清教徒在那个时代是蛮可怜的，他们读书啊只能 homeschooling，剑桥大学 Oxford 就进不去了，因为政府都不让你去读这些最好的学校，所有的公职呢你不能担任，有很多事情你是不能做的，因为你不在国教里面聚会，你不在国教里面受洗，就你那个你知道吗？这个美国，你现在移民来的人就比较不知道了。30、40年前的美国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出生证啊，就像身份证一样，你拿到这个，你到了这个做那个，the home security 都还有法律效用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在美国出生以后第八天都要在教堂里面啊受洗，受婴儿洗，所以婴儿洗的那个证书啊，就好像是一个，那比政府还厉害，因为政府不见得登记到你啊，但是教会定登记得到你。OK，那你看这个在当时的国教啊，几乎是老百姓跟教会是息息相关了啊。所以当这个当一些当政府跳出来对付百姓的时候，就像血父一样。那么还好，这个智仁勇呢，一刀、两刀、三刀下去，就把这个Grimm 或 Bloody Man 呢，把他除掉了。所以女突门他们觉得我们就像狄波拉一样。我们真勇敢啊！那么在这里住的时候呢，马太曾经生过病，马太生过病。那么你要到美宫，你生病了，那真是没有意思啊！要赶快病好，美宫才能享受嘛。还有这个马太跟贤治之间对话，这边呢，对这个姐妹们呢、可能会有比较有兴趣的是，在这里这三位这个贤治贤治跟小孩有一些对话。这个小孩对话第一个就跟雅各跟雅各就是像呢叫做 catechize，叫做教义问答。他说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什么人将你造出来的？那雅各就回答：“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把我造出来的。那么，什么人把你救出来的？”他说：“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把你救出来的。”那好，他再问：“圣父怎么救你的？圣子怎么救你的？圣灵如何拯救你的？”就问的就很细，这个就叫做教义问答。这个在清教徒时代是很通行的。那个时候主要用的是 Westminster 小教义问答。有108问左右，从教义、从灵命、从基督教伦理三方面，一共问了108个问。所以这个小孩从小谁来问呢？不是牧师，是家长，做父母亲跟小孩教育问答。所以小孩从小问答以后，他们会背的。我记得我在 Westminster 读书的时候，哇，我那些美国同学啊，好厉害啊！他们这个小教育问答还有 confession，他们都会背的。因为从小他们都会背啊，他是很敬虔家庭出来的小孩。第二个呢，他就跟那个Joseph Jacob 是老幺然后老三是 Joseph 跟他对答。那么他就问他说，人是 what is man？什么是人？哎呀，你又问的过去问朱熹那他可乐了，他就宋明理学一大堆东西出来了。所以他要碰到贤治，贤治就会问他。What is man？Joseph 回答：人是有理智，人是有理智的 being，是神所造的啊。那我就不知道，贤治要是跟朱熹来对答的话，哇，我要是跟朱对，我朱熹要说格物，我说怎么格法？你治什么治？我会一直追啊，追到他这答不出来为止哈。要我们考博士就是这样，考博士最可怕的不是笔试，是口试。口试就一直追到你词穷答不出来，那么我还没去考的时候，同学就告诉我，他说口试你要小心啊，你要尽量答，你要尽量，你要好好预备，比考笔试还紧张啊。那教授就是拿你那个笔试的卷子啊，就一直追问下去，问到你答不出来。那我说教授问我一定是答不出来，他说没错，但是教授看你问到什么地方你答不出来，如果问到你答不出来的时候，他认为你的段数够了啊， 那他就放你马，否则的话呢，他会就把你宰掉了。OK，教育问答有点这个味道哈，所以你看他一直追问，那得救是什么？就问他这个罪问题。那么三位一体的神救人出来是什么意思？又讲到罪的问题哈。所以后来你不要看Joseph 的小孩，但是呢，他透过教育问答，他对救恩倒是明白的哈。老二 Samuel，他就问他 What is heaven？天是什么？天是什么？哇，这个问题要是问孔老夫子，他就回答不出来了。孔老夫子会怎么回答？未知死焉知生呐、啊，我连死都搞不清楚。那你问我天干嘛？对，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回避嘛。那天是福地，天是福地，因为神呐、啊、住在那里等等，又讲到地狱是什么？天和地狱，这就比较困难了啊。好，最后呢，就问到老大马太。问马太以后，他就问什么呢？他说，在神以前有什么？哇，这个问题本身是个陷阱啊！你一旦回答了以后呢，就错了，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是错的，对不对？在神以前是什么都没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没有，因为神是永存的，他从永远到永远，没有所谓在神以前。这个命题本身是不合理的。所以他这回答很好，所以这个他一个问题比一个问题高，问到马太的时候呢，就问得非常的高了。OK，好，我想这个四个人，问完了，里面还有讲到问到心慈，心慈是一个，心慈那时候已经是情窦已开了，已经是一个 lady 了哈。我们知道后来心慈是嫁给了马太，哎，徐仲和心慈比马太大还小，还是差不多。啊，是这边没有交代哈，这没有交代，但差不多年龄代啊，差不多，所以后来他们在后来就结婚了，OK，不在这里啊，不在这里，所以本人呢，他借着心慈跟美宫里面有一个 gentleman 叫做游牧啊，你看他的名字，眼睛啊飘来飘去不正经的游牧，直接游牧追他，但心慈是坚持不为所动，坚持把他对。婚姻的看法讲出来了，我要嫁就嫁一个好的，要不然我就不嫁啊！就是他就这样一个心态。那么，女行艺人呢，他们在美宫呢有看了四样东西，伊甸园里面的那个苹果，还是涉及到罪恶的问题啊，雅各的天梯，还有金毛，有一个毛。这个锚不是抛在那个主耶稣身上吗？其实就是信心啊，信心，宝贵的信心啊。彼得前书说，这个比金子更宝贵的信心是能够受得了火焰的，火的试炼的信心啊。Golden faith 就是金锚。那我们就是把这个锚抛在主耶稣的身上，以及呢，摩西在摩利亚山上献以撒的那个祭坛，所以这四个东西，你把它合在一起看，你看这个苹果是讲到，还是回到有点类似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，特别是罗马书7:24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只要我们今生在世一天啊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像。那些宋明理学者那么样爽快，他们学问做得是不错了，所以我们也不否认宋明理学者做出学问成为中国人的骄傲。哇，中国人就喜欢他们，为什么？因为经过这么一说，我们中国人真是不一样啊，我们真是善良的无比啊，是吗？不，中国人也是人，你是人，你就有罪，你是罪的话呢，就有这个伊甸园苹果的问题。这又没有讲苹果，就伊甸园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我们吃过这样的一个果子以后呢，我们就落在那个原罪的里面。因此，保罗就说：“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嘛？”所以嘛，大学中庸说你要格物致知嘛，要格对嘛，你要格得对，你要知道得对，这样的话才现后面才顺嘛。所以，假如基督教在 很早很早传到中国来。我们知道基督教传入到中国是632年啊，进入到长安的大门。唐玄宗派房玄龄到长安的大门去迎接这些基督教的使者们。OK，可是很可惜啊，他们那个道啊，没有传好啊。OK，主要是没有翻译圣经了。如果他们翻译圣经就不一样。好，雅各的天梯呢，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像天梯一样。而且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为承受救恩的效力啊，金锚就是 Christian 有信心抛在耶稣身上，抛到什么地步呢？摩利亚的献祭啊，摩利亚献祭。我想这摩利亚献祭也是讲到基督徒的信心要炉火纯青啊。那么，这个四个人啊，对居仙谷有没有什么评语哈？他们都觉得居仙谷是好的不得了的地方啊，好的不得了的地方。所以四个女子走过去是没问题的，可是基督徒就去一进了居仙谷，亚波伦就出来跟他挑战了。不过践行的时候有给他们非常好的东西啊，是不是？基督徒给了他些什么呢？酒、面包、葡萄，这些东西也都是基督徒在居仙谷大战300回合以后恢复的时候他需要吃的。那么Joseph 就提醒他妈妈要向小四发出个请求，因为智仁勇就陪他们到美宫，他就要回去了。但他们觉得以后的路上呢，我们需要你的陪同啊。那么于是呢，就是他妈妈就跟小四说，好不好，智仁勇啊，你回到了小四之家，跟你的主人报告，你可不可以再来做我们的护卫啊？所以因此呢，他们在那边住了一个月嘛。等他们要出发的时候呢，智仁勇就报到了。换句话说，等他们再出发走天路的时候，智仁勇士相陪啊。美宫是比小四之家更大的安息。我们知道在小四之家的时候只有光照，没有挑战，而到了美宫的时候呢，闲置啊这几个人啊，对基督徒就有挑战。他们会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我们思索。我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信了耶稣以后，我叫的基督徒。那我信主以前呢，我是一个没有恩典的人。我不但没有救主的恩典，我连普遍恩典都不够，都不好。我是一个非常坏的人。我没有像朱熹他们读过宋明理学，还把中国人那个里面的人之初性本善发挥出来。我根本就是在那个坏蛋中打滚出来的，所以呢，我如果有所发挥，是人之初性本恶，当然也是个好处啦，因为他坏嘛，他信耶稣就比较容易哈。好，我想这个他在美宫啊，因为他对自己有更多的挑战，所以他在美宫里面相对的就享受更深的安息。所以他在这里是一些属灵的经历啊，小四家是认识，这里是经历。你想，当他回答了那四个人的问题之后啊，他是不是对他自己的本相以及他所蒙的恩惠，就会有更多的反思？马太呢是病得到医治，在这个之前，他吃了一些不该吃的东西。他在这边得到一次，把他里面那些杂质给驱破出去。当然，我们说将来进天家的时候，通通都要清干净了。那为什么不在我们走路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自己先清好嘛？是不是啊？好，我这个箭号所代表的，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这个交代过了。好，那么所以，在美宫这里， 我们有最大的醒思是什么？我们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说，我想，就是说，是不是我们对自己的反省越深，我们在地上对主耶稣给我们的恩惠就会经历的更多，多到像美工一样。路加福音第七章那一位用香膏抹主的人，耶稣那天是被请到西门的家里去吃鸿门宴。这个西门啊，看到这个有罪的女人给耶稣抹香膏啊，他们心里就议论，这个耶稣啊，真是糟糕。他不知道给他抹香膏那个女人是个怎么样的，她是个有罪的女人呐、啊。茶余饭后讲的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八卦新闻呢、啊。那主耶稣你怎么让他来抹你的香膏呢？对不对？所以，但主耶稣后来就讲了一个比喻嘛，对不对？那比喻讲完以后，耶稣最后就说了，他说这个人为什么爱我？因为他蒙的恩典。他感受到的恩典深，其实应该这样讲的，我们所有蒙恩之人的那个恩典的分量都是一样的，只是看你去经历有多少，你经历的多，你就觉得很感恩；你经历的少，你就觉得少感恩。感恩的多的人，你就会觉得我好像在美工一样。好，你问你们自己，我信主以来，我有享受过美工吗？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。假如你没有享受过美工，为什么？你是不是反省的不够？OK，好吧，我想这个就这样。好，谢谢，今天。